这是以一个生产中高端的一个产品为主的，他们低端产品是产量是占比比较少一些的。从我们这个调研来看的话，中高端它一个产品同伴它的需求是比较稳定一些的，因为它的竞争比较小，而且它的一个中端那边需求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客户吧，所以说它那边受一个季节性影响是比较小的。那个低端那个同伴的话，它因为它竞争比较激烈一些，它产能也是过剩的，所以说这些企业比较依赖一个下游那个水产卫生这边的出口一个订单情况，如果出口不好的话，就会有一个整体来说整体他们的一个行业的这个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说就存在比较明显一个淡旺季吧。然后广东也是一个比较大一个有铜板生产基地吧，主要是因为广东那边的佛山啊、中山、江门这些比较多那个卫浴家具这些企业，他们依靠这些的话，是在他们旁边建厂这些，然后是带动他们一个需求。广东企业大部分都是一个中小型企业吧，比如说广东科宇啊、伟强啊，还有国龙益兴这些。然后最近我都听到那个广东那边有在扩产的，就是国东吧。整体来说，它那边的产能扩建规模不是很快，比较稳定，比较固定一些。然后江西现在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吧。江西那边它因为受那个税收基那个反税一个政策支持吧，所以说现在江西那边它一个再生铜冶炼加工企业，它是有一个比较低的成本的，所以说这吸引了很多一些外省的一些企业去那边建厂的。据昨天就是有一些同行跟我们说的是说，在江西今年可能会有一个60到80万的一个产品一个提升，感觉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如果持续发展的话，估计它会可能会总体来说它的产能规模可能会超越浙江。因为江西它成本非常低，所以说它的一个销售价格也是很低的，所以说它的低端棒是对那个广东跟浙江影响很大的。总体来说，现在虽然我们国内有300多万吨的一个产能，但是我们整个铜棒行业的发展是相对国外来说是比较滞后一些的，而且主要还是生产以中低大端的一个铜棒为主嘛，所以高端的那个些铜棒还是比较缺乏一些的感觉，比较先进的一个铜棒，有一些高性能的一个铜棒还是需要依赖进口的。就我们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内市场还是以那个低端市场为主吧，而且它那个工艺也比较简单，所以说这个没什么难度。所以说，然后第二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国产这个国内的产业，它集中度比较低一些，主要大家都是生产一些火龙棒这些，高端的也没什么，也很少人去做。所以说，那低端的竞争比较激烈一些，然后它的利润是比较窄一些的，然后它再去投又去研发是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对比一下国标 HPV 五聚干药这个两个地区产品的一个价格吧。然后江西大概长期来说，江西地区的它铜棒是产品低于浙江的还有广东的，大概在1100到3000左右吧。最近铜价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它那边市价格是非常大的。昨天听到的时候大概是在2000多块钱吧，一吨的铜棒比浙江低2000多块钱，这对于铜棒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就算据一些企业反映，他们虽然有些比较固定的客户，比较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客户，但是面对这么像铜价这么高，面对这么低的成本，他们是也是有一个转向买一个江西一个铜棒的情况的。 不过，单纯一个低价也是很难完全取代一些像我们市场整张市场的，比如因为他们有些同胞订单比较小，比较零散，而且它的一个还要很多一些规格啊，还有一些其他一个抛光之类的需求吧，所以说浙江那边是没办法完全满足，所以说我们这边如果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四季的一个服务的话，你还是有可以有一些不少订单的。而浙江那边的话，他们有不少这个高端的一个中贸企业，所以说他们整体来说，他们的汽车企业总体来说受那个冲击是比较小一些的。大概介绍铅黄化嘛，然后铅能增加这个铜棒的易消性，但是铅是一个有毒的一个重金属元素吧，如果长期摄入铅会危害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消化系统，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出台一个规定，都禁止一个铅的，就规明确规定的铅的含量吧，特别是出口产品到欧美这些地区的，需要格外注意一下。然后，比如说欧盟的那个螺丝标准嘛，然后他们那个限制是对那个产品的限制是铅限制是0.1%，对那个一个限制需求要求是100 ppm，就是1/1吧。然后，但是铅在铜合金有一定的豁免，它最高能。容许到4%左右，所以说现在整体来说，这个环保应该是越来越严格了，然后对铅的容忍度也是越来越低的，所以说，为了符合一些现在环保标准，所以现在企业也在比较大力开发一个无铅的一个铜棒。不过现在的一个闭环铜棒，它那个闭源是比较那个成本比较高一些，还有一些硅环铜棒，它那个铜含量也高一些，所以说整体来说它成本是相对高的，还没有办法完全替代这个铅环铜棒。但是这应该是一个行业内趋势吧，然后是研发一种低成本而且又环保的一个一缺十缺的一个铜棒。然后我说一下这个废铜供应问题吧。然后铜棒主要是用废铜生产，还有铜锭。总体来说，我们国内的一个废铜供给是相对有限的，主要还是依赖进口吧。因为海外一个发达国家，它的报废率会高一些，而且它那边的需求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大，所以说总体来说，海外的一个废铜供应是比较充裕一些的。加上现在我们国内环保的严格嘛。要只进口一些比较低品位的废铜进口，所以说现在很多拆解企业在往海外迁移，他们去那边办厂拆解，然后再进回来，所以说在我们进口量是，对，自那个2017年就开始回升的那个进口占比。然后去年二零年的话，因为那个屁温的原因，屁温比较少，因为去年是那个屁温的最后的一年，所以说去年数量少的话，导致这个去年废铜是比较紧张一些的。不过去年10月那个再生铜原料还有再生黄铜原料它又创造出来了。这个再生政策就是说，它允许一些比较符合标准的一些优质废铜。可以自由进口到国内，它不需要不再需要批文了，而且它也没有限定那个进口资质吧，就说你不一定完全有工厂才可以进，如果你是贸易商的话也可以进口一个废铜，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利好废铜进口的，所以说今年的话这个废铜进口是比较大幅一个增加的，前1到3个月吧进口了36.37万吨，是同比增长73%的。然后铜锭的话， 铜锭也是用来做废铜的一种燃料吧，但是现在因为那个废铜可以自由进口之后，那些高品位的废铜就不再需要用铜锭了，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口回来了。所以说高品，所以总体 说这个废铜这个铜锭的量应该会有一些下降的，但是现在低品位的一个废铜也是被拒于门外吧，所以说整体来说铜锭的进口量虽然会下降，但是感觉下降幅度不会很大，我们估计还是有一个40多万的一个量的。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在进口还是有一些问题在的，比如说现在一个船期比较紧张一些，它们导致它的运费比较高，而且现在国内比较多企业，第二就是在国内比较多企业去海外一个采购了，所以导致海外一个废铜竞争也是在增加的，所以导致它那个价格啊是一个比同比来说应该是比去年要高一些的，而现在国内的一个铜棒它是价格比较便宜一些，所以压制了它一个国内一个采购原料价格，所以总体导致这个进口原料它价格是要比国内高的，是倒挂的，所以说这是也是一个竞争加剧之后导致一个结果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进口检验问题，进口检验的话，我们要的现在海关那边还是检查比较严格的，基本上虽然做不到100%，可能有70-80%还是要开会检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今天铜价升的都特别快，然后去年有些订单就废铜订单的话，可能会有个违约情况，因为海外的一个卖家可能难以承受这个亏损吧，因为他们现在铜价涨太多了，他们如果交单的话是亏损比较多的，所以说现在废铜发货是有些延迟和的，甚至还可能会被毁单。但是现在国内的企业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它的一个进口要求了吧，对它的进口情况比较熟悉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企业也是愿意去在海外采购进口的。所以说总体来说我们对这个废铜进口量还是比较看好的。我们预期今年估计会有一个150万吨以上的量吧，这么推算的话。然后我讲一下那个消费情况吧，消费预测。根据这个固定资产投资来看的话，从宏观面来看的话，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是有一个放缓的，今年的一季度是低于2019年的，所以说加上现在一个美国那边一个宽松那个通货膨胀它在一个上升嘛，所以说预期他们那边有市场也是有一个预期收紧的情况的。然后国内一季度它的那个房地产这方面也是表现的比较一般的，一季度的开工面积是低于2019年同期的，加上现在政府比较大力的调控那个房价，然后这个贷款也是比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审查，所以导致估计整体来说今年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也是比2019年是一个放缓的情况的。但是跟我们从那个终端来看的话，感觉这个消费还是很好的，比如说在空调今年一季度也是比较火爆一些的，比2019年同期增长6.3%。冰箱的话也是表现更加的好，同期增长8.4%吧，去年比2019年，今年一季度的话它增长10%，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根据我们了解的话，现在家电行业它的一个订单跟一个生产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们预测今年的一个家电的一个用铜棒的情况还是会有一个增长。 即使不能增长，也是会有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嘛。然后现在汽车方面的话，今年一季度汽车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速的翻倍的，今年一季度的话，然后特别是这个新能源汽车，今年虽然它政府把那个补贴给降低了，退坡了，大概退坡了10%到20%吧，但是一些新能源它的企业它也会有一个降价促销这个情况，所以说现在人们对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意识还是很高的，现在都被誉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大时代吧，应该说。还有电子方面，我们看一下数据说，在电子它那个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去年来看的话，同比增长16.2%，基本上它没有受到疫情影响，而且今年一季度的话，看数据它也是非常的好，而且今年那个5G 手机可能会带来新的一批这个换机潮，所以说对一些同伴的需求也是有支撑的。根据我们的数据调研的话，我们统计了国内一些大型的一个同伴企业的生产情况，三月份总体来说，铜锣金棒的它企业开工率水平在70%左右，这个水平不是很高，主要是因为那个铜价的问题，导致这个三月份一个企业它一个需求啊不太稳定，而且它那个开工会有一些延迟。现在进入四月之后，铜价会相对稳定之后，我们觉得下游会逐渐接受这个高铜价，有助于这个铜棒它的一个需求提升吧。根据我们聊到情况，现在情况来说，虽然现在宏观面不是很好，但是在终端来说，因为他们一个海外订单回流啊这些，现在同邦企业总体来说它的一个需求是，不能说非常之好，但是比去年是差不多是一个维持一个情况的，总体来说今年的话应该是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景气的区间在运行吧。我的反应大概就这样，谢谢大家。